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7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运用法律营救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1日。几年前，本地同修被迫害比较严重，同修被警察绑架，都是聘请北京律师配合营救同修做无罪辩护。在2016年4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看到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讲真相一文，就开始尝试运用法律营救同修。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从单纯的运用法律营救同修，到正视大法，真正发自内心的向公检法司人员讲清大法真相，过程中有被动到主动，大部分公检法人员甚至是不理解的家属，看到我们自己写的法律文书都有所触动，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这个实修过程中，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我们几位同修走出自己的正实法的路，按照大法法理向内找，各自不断地归正自己，形成整体。一，同修遭绑架，及时找家属。我弟同修遭绑架后，得知消息的同修及时在信箱发布消息，甲同修负责找家属沟通讲真相，明真相的家属就会到派出所向他们讲明被绑架的同修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变化，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以前警察会以各种方式躲着家属或推脱责任，使家属很被动。当我们知道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后，开始依照明慧同修编辑的各种法律小册子写成法律文书寄给公安机关，这种方式改变了被动的地位，更有效地向公安机关警察从法律等方面讲明真相。我们自己编写的法律文书阐明了邪党强迫公民放弃信仰是违法，他们打着法律的幌子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的行为也违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法律法规。正告办案人员在不久的将来因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甲同修负责与被迫害家属沟通，这是比较困难的环节。有一次，我弟聘请的维权律师到法院阅卷时，用手机拍下了另一位我们还不知道的也被非法起诉到法院的同修姓名和地址。从地址看，他家住在偏远山区，甲同修仅凭同修的姓名和住所村庄翻山越岭见人就打听，走得脚起了水泡也不罢休，在师父保护下终于找到了被绑架同修的父母，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面对儿子的再次遭绑架，以前曾劳教过，老人伤心极了，却无力做些什么。甲同修告诉他们，你儿子没有犯罪，是他们在迫害好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问老人家有没有到相关部门要人，老人说还有一个儿子在市内上班，并给了同修他的电话号。甲同修告诉老人，我们想找当地律师到看守所了解你儿子的情况，但需要家属的身份证复印件。老人欣然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甲同修。当地律师见到了这位被非法关押的农村同修，那同修知道外面同修在关心他，加持他正念，感到很欣慰。甲同修打电话约他哥哥说，还老人的身份证。他哥哥由于不太了解大法真相，把甲同修想象成现实社会用身份证行骗之类的来对待，差点要将甲同修报警。甲同修耐心地对同修的哥哥讲大法真相，并告诉他，我们不要你一分钱，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2，2002年 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贾同修告诉他，已为他弟弟找了辩护律师，并把我们自己做的辩护词给他看，请他转给这位辩护律师作为辩护参考。同修的哥哥终于被感动，对贾同修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还有一位女同修被迫害，贾同修找到同修女儿，这位女儿得法不久，对母亲被绑架不理解，说她天天出去讲大法真相，一心用在救人上，有的同修都不敢讲，有怕心却没事，她为什么被抓？贾同修告诉她，这是修炼，被绑架是有原因的，不管怎样，你母亲能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全盘否定迫害，一定会走出来，你也不要动心。作为家属，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派出所要求放人。公安人员其实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抓大法弟子是违法，大法弟子没有违法，没有犯罪。听贾同修说的有道理，女儿和家人两次去找派出所要求放人。在和家属沟通过程中，遇到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贾同修不断地实修自己，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用大法修出的慈悲心，让家属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炼大法并不违法，是中共警察在违法，使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内心得到许多安慰。二，与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沟通。对于遭受磨难的同修，我们不去看同修的缺点，只是善意的提醒，向内找，共同在法上提高，不陷在具体事件中，用大法起悟同修的正念。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离开整体的修炼环境，最需要坚定正念及同修的帮助。原来聘请的维权律师来本地见同修，不但费用大，每个阶段一般是10000元，而且接见同修的次数很少，维权律师都很忙，来去匆匆。当我们有要请当地律师接见的愿望时，慈悲的师父安排我们结识了几名当地律师，每次见同修的费用是500元，节省了资源。明白真相的律师也有了正义感，把我们写的信传递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使同修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升起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三，用法律讲明真相。我们以前营救同修，因为没有掌握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依赖于专业律师，所以向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讲真相的效果不太好。现在我们自己写的法律文书与常人律师写的有所不同。一，及时便捷，只要绑架刚刚发生，就可以马上递交正式法律文书。无论是营救同修，还是借此机会讲真相，都是最佳时机。我们借鉴专业律师的写作方式，但我们是以讲大法真相为主线，说明修炼法轮大法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现行国家政策与以往不同，提醒办案人员办理案件是要终生追责的。如今大法在国外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澳门、台湾都不违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就不行呢？还有天安门自焚伟案后，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蒙，原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都在2008年得癌症身亡等等，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与善恶有报的天理。因为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证实大法，我们悟道，只有大法真相才能启迪人的善念，才能真正把公检法的人员救了。法律只是惩治坏人的工具，无法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二，我们编写的法律文书对办案的警察起到了震慑作用。有一次我弟家属因多次向办案警察讲真相，警察依然把案卷送交检察院， 家属就拿着我们写的法律文书到检察院控告办案警察，检察院人员不予理睬，我们又及时写出投诉状，检察院人员马上改变态度。经过同修家属不断地到公检法讲真相，法院竟没有经过庭审做出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裁决。三，对于在监狱遭迫害的同修，我们也持续关注。当地一位同修在监狱正念反迫害，被监狱警察严管，不让家属接见。为了停止监狱对非法关押同修的迫害，我们依据监狱法、刑法、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针对狱中同修的被迫害状况，立即向监狱长、狱政等管理人员、驻监办报案，借此向监狱内各部门警察讲真相。即使在监狱内服刑，也有不认罪、不转化、不放弃信仰的权利，从而使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减轻所遭受的迫害，改善了环境，也震慑了行恶的警察。四，面对迫害可以维权，还可以更广泛向民众讲真相。师父说，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简转法轮。法律是常人这一层的法，对于经历各种整人运动的中国人，对法律、人权等的概念都很淡薄。大法弟子运用法律知识讲真相，也能打开民众的心结，同时面对迫害也可以为自己维权。我弟有位老同修，在粘贴大法真相不干胶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让他坐铁椅子，他不坐，并反问警察，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罪，我不坐那里，你说我有罪，我违反哪一条法律了？警察当然答不出来，根据法律规定，警察有责任告知违反哪一条法律，否则警察就涉嫌是滥用责权。最后在师尊的保护下，在当地同修发正念配合下，操控警察的邪恶势力被解体，当晚老同修就回家了。这里不是讲中共法律如何重要，但掌握点法律知识，在遭受迫害的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没有违反中共的任何法律，就会增加同修的正念，否则自己以为自己违法了，心不稳，可能就会承认迫害，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有的同修平时把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作为救人的法器，可是面对迫害时心里却也认为是罪证了。对于那些看重邪党恶手江泽民说的话而不听真相的警察，可以用法律结合现实政策告诉他，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也无权制定法律，更没有权利把法轮功定为某教，所以他也只能口头下命令，而县政权推行对上问责、对下追责的政策，都是在推脱责任。警醒那些具体执行命令的公检法人员，不要做迫害人员的替罪羊。宪法与国际法规定信仰自由，信仰是普世的价值观。二战过后，国际上对于迫害人权的罪犯，不论时日长短，都要追责到底。即使是90多岁高龄的纳粹人权罪犯，用轮椅也要把他推上国际法庭进行公审。提醒告诉那些具体执行命令的公检法人员，不要做中共恶党的替罪羊。非常感谢明慧同修编写的法律小册子，帮助我们在公安调查阶段、检察院公诉阶段、法院审判期间，让我们能依据法律用上诉、申诉等方式向有关部门讲真相，有理有据、有针对性的上诉、申诉，使有些当地公检法人员看后不愿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四，在整体配合中向内找。我们在几年多用法律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不断地实修自己，有不同意见都能在法上相互交流，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一，归正出发点，修出慈悲心。熟悉的同修被迫害，很容易产生同修情，容易把公检法人员当作对立面。 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见红营三，生生为此生。因为他们都是被邪党欺骗的人，我们把他们当作等着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与大法弟子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师父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以同修遵循师尊的教导，在写法律文书的过程中，好像警察就在眼前，慈悲地对他们讲明大法真相，并发出一念，谁看谁就明真相。一位同修亲属对同修坚定修大法认为适合邪党作对，同修被迫害他更不理解。当认真看完我们写的特殊的法律文书后，完全改变了看法，惊讶地说，原来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呀，不仅明白了大法真相，也知道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间接地减轻了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压力。二，不执着结果不等于没有结果。过程中不执着于同修是否能出来，但是不执着结果不等于我们不要结果。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度众生，遇到麻烦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过程中使心态更加纯净。我们编写不同的法律文书，陪同家属到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讲真相，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办案人员从抵触到接受，渐渐明白了大法真相，做出明智的选择。有位同修家属看了我们做的法律文书，明白了家人不违法，主动要求做亲友辩护。这位同修在被关押期间也是正面对待公检法人员，在哪儿就是讲真相，不承认自己有罪。法院不敢通知家属，秘密开庭，把同修送入监狱。我们告诉家人继续找法院及相关部门，结果同修很快从监狱正念闯出。三，不执着于法律，写法律文书也是实修的过程。开始时以同修把法律看实了，以为讲法律就可以使公检法人员依法办案放人。经过我们几位参与营救同修相互交流，终于在法上提高上来。现在以同修是以写法律的名义加入大法真相等内容，向公检法人员劝善，认识到只有把大法真相放在第一位，才能使迷失的执法人员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停止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明真相得救度。营救同修过程中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例如是否控告警察，控告是否不善啊，做事的出发点等等。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实修的过程，并同修细心谨慎，多从大法法理上考虑，提醒大家不要走偏修炼的路。我们有时也争论得很激烈，但过后都能及时向内找，并同修总是默默地配合，把大法放到第一位。同修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对同修出现的心性干扰都耐心面对，自己也有要做的大法项目，虽然辛苦却毫无倦意。还有一位年轻的同修要上班，虽然不在具体的事中，在我们争执不下时总是善意的提醒我们是修炼不是做事。我们每周集体学法一次，每人都在做着不同的正式大法的事，但是又互相配合，在实修中形成整体。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安排，让我们各自能在大法中修炼，跟随师尊正实大法，精进实修，走正最后的正法路，用纯净的心态救度更多的世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别人的表现中向内找自己，作者吉林长春青年大法弟子小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9日。去掉隐藏很深的执着。我在一个农村大家庭中长大，姐姐众多，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孩子多，父母对每一个孩子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这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人各有命啊。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孩子好，但往往力不从心，因为很多事情真是命中注定的。但常人不懂这些，有的姐姐就觉得自己在家里吃了很多苦，认为父母对自己很不公平，于是经常抱怨。每当这个时候，别人都很平静，而我就特别难受。此时我没有用法理去开导他，也没做到忍，更没有从中想一想自己哪里不对，就是觉得他抱怨这抱怨那，对父母不敬，不够孝顺，这样抱怨对他自己也不好，所以就经常忘记修口，与之争论不休，最后以惹得大家都不开心为结局收场。此外，我对他家的孩子看法也很多，急躁、贪吃、爱生气等等，一连几年都是如此。直到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大意是，世人为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执着，表演得很辛苦。记得好像就是在当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姐姐不厌其烦的抱怨和埋怨，以及外甥的很多不足，都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姐弟有隐藏很深的怨恨心、妒忌心、埋怨心、利益心，对亲情的执着、急躁心、不修口、爱生气和贪吃的心等等。想到这，我才如梦方醒，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执着心，真是愧对家人，他们为了我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竟然付出这么多。放下包袱，去掉埋怨心和怕被别人埋怨的心。父亲和婶儿都是7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们是后组建的家庭。婶儿过来不久，就跟着父亲一起修炼了。有一次病业关没过去，就去了医院。后来通过交流也明白过来了，在这件事情当中，父亲的难处就是怕被埋怨的心很强，没有在法理上交流，而是把婶儿的两个女儿叫来了，而婶儿这时又没有一点正念，这也就促成了后边的事。父亲有怕被埋怨的心，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过世，父亲承受了很多常人的埋怨和非议，压力很大。在他自己遇到关难时不怕，可是当我婶儿遇到关难时如何处理，他就感觉很难很难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就是心里的包袱没有放下。其实有大法在，自己做得正，常人埋怨和非议又算得了什么呢？师父讲，你们有的人在说别人执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执着受到了冲击，反过来说别人执着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借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是啊，想想自己又何尝没有怕被埋怨的心呢？在母亲同修离世前，自己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已修炼一年的我给常人姐姐打电话，把母亲送进医院。其实这不也是担心还有怕被埋怨的心吗？
后来母亲在医院里明确地和我说出院，我心里才有底。此时医生也和家人说治不了了，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出院了。出院后母亲说了在医院里遭的罪，我都没有反思自己。即便最后母亲走了，也是在她自己闯过生死关之后走的，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遗憾的是作为家人同修，在关键时刻没有正念，不但没有拉同修一把，而是给同修造成了很多磨难。而且由于自己法理不清，一直以为母亲的状态是消业，没有帮到母亲。后来才明白，其实当时的情况就是旧势力的迫害，这也造成了自己后来对大姐同修和其他同修的埋怨，认为他们都修炼这么久了，怎么这点事还不懂呢？写到这儿我才明白，是自己有怕被埋怨的心和埋怨别人的心，心里一直背着包袱不放，父亲的表现是给自己看的。放下对手机的执着。大姐同修执迷手机很严重，我每次与其沟通都没有效果，她总是说别管我，管好你自己就行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何她一直放不下对手机的执着会令我如此反感，是因为我自己对手机太执着了，只是表现得很隐蔽，又不好意思和别人说。那时候的我执迷于看小说和视频，灌进脑子的都是色情和暴力的脏东西，而且色欲心情很重很重，这些对自己的修炼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总是想戒戒不了，修炼也越来越松懈了。直到看到师父的讲法，买一个不能上网的手机，要克服总有办法。你们知道吗？山上很多大法小弟子为了不被干扰，就一个电话不上网。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前几天自己去买了一部老年机，在家就用老年机，什么都不耽误，能上网的手机从此就放在单位，这样就克制了自己这一执着。之所以只用一部老式手机而没有放弃能上网的手机，主要还是有面子心，怕同事看到不好意思。而且在买手机时，售货员问我是谁用，我都没敢说是我自己用，搪塞过去了。求名之心居然这么强。如果我能早点归正自己的话，或许大姐同修就不会那样表演了。在家里没有了能上网的手机后，自己变得轻松多了，不再为去不掉的执着心弄得痛苦不堪了，内心清静了，时间也多了。去掉怕被人欺负的心和委屈心。前两天，同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很大的争执，争执完，坐在我斜对面的同事气得不行，打算离职。我就安慰了他几句，他说他能想得开，就是对方太欺负人了。我告诉他，我在哪家单位几乎都被欺负，但如果你没有被欺负的心，就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主要是心态的事。后来我想到了，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在单位被欺负呢？而且还有强烈的委屈心呢？主要是我有怕被欺负的心和委屈的心，需要通过一些事表现出来，好去掉它们。例如办公室的卫生，尤其是卫生间的卫生，几乎没有几个人去收拾，一直都是那几个人在维护，后来就只剩下我了。有时我也会气愤的不行，主要是有怕脏的心，而且觉得公共卫生就应该大家一起来收拾，别人都不收拾，我也不管了。后来一想，不行，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不能和常人一样。 更何况单位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炼，我不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师父讲，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于是我就忍着自己的不满，硬是勉强自己去收拾，但心里很委屈，觉得被欺负。直到有一次发正念时，想起了师父的讲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从此我就不再感到自己委屈了，凡事皆有因由，修炼了还能怕这点小事吗？被欺负的心和委屈心理也淡化甚至消失了。修炼了这么多年才知道找自己、看自己、修自己。还好我现在终于明白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或许这就是一点点进步吧。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轮大法开启我的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于1998年11月幸遇大法，得法后身心受益，可在修炼路上却跟头把式，如果不是师尊一路保护，我是走不到今天的。我一直在协党政府机关工作，担任大小不等领导职务，因此受协党文化毒害较深，知道大法好，却因协党迫害与干扰而不知精进，在修炼路上摔了一跤又一跤，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4年我被协党关押在省城劳教所迫害两年，2006年回到原单位继续上班，但职务和工资都被协党剥夺了，只给生活费。回来后我不断地学法精进，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明白了身为大法弟子的荣耀与责任，不让后天的观念阻碍自己，感觉修炼中有了很大的起色，身心投入了助师正法、全面讲情真相之中。由于写作和打字能力有限，下面我只能把讲情真相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师父开启我的智慧。回单位后，由于在大法中精进修炼，修去了很多的人心执着，工作兢兢业业，领导又把我放到重要位置上，并给我配备了电脑。由于我不懂电脑，单位就给我找了一个打字员和另一个助手。我当时想，自己也快50岁了，学电脑学打字也没什么用了，我还是多学法，多讲真相救人吧。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全面讲清真相，劝三退。初期的真相资料完全靠外线同修支援，可是时间长、路程远，同修携带不安全，通常造成资料断断续续、供不应求。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做该多好啊。就这一念，慈悲伟大的师尊就把我的困难解决了。一天，我丈夫买断工龄得了4万块钱，他突然提了一台手提电脑回来，说购置花了5000多，配置也高，是送给我的。 我高兴地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间，本城稍懂电脑打印的同修都来了，远方从不认识的电脑技术同修也突然来到我身边，仿佛从天而降，我欣慰极了。那时还不知道感恩师父，更不知是师父的安排。我既高兴又担心，但我心里有一念，无非凡夫俗子一定能会。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学会了上明慧坊，同时学会了多版打印、下载等简单程序。那时正是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家的小花就这样开了。随着打印机装备成功，接下来就是一系列问题的突破。技术同修离去后，过程中的一切困难都要自己解决，因为邪恶正猖獗，做资料都是单独联系，很多时候打印机故障了，我不敢拿出去修，叫到家里来又怕暴露，又不能留下手机联系，有时够耗材也怕被熟人看见，着急啊。这时我就静心学法，当学到师父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出自《转法轮》。《转法轮》中还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读懂了师父的法，我顿时怕心全没了。是啊，我贵为大法弟子，做着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而且时刻有师父法身保护，我惧怕什么呢？从那以后，我正念正行，做着正式大法的事。打印机电脑陈旧了，我就去商场买台新的，出故障了，我就大大方方地抱去修理，有时还叫人到家里来修，还给商家及修理员讲真相，做三退，但从未暴露过我就是打印机的主人。除此之外，我还肩负着另一个同修的资料点的修理和采购。说来也太神奇了，从2006年到现在12个年头了，无论是出门修理打印机或购耗材，从未碰到一个熟人，都被师父挡开了。在这12年里，师父开启我的智慧，让我独自快速学会了小册打印、装订、不干胶制作、横幅挂件、真相展板、打印机校对和清洗及色彩调配、刻光盘、打印盘贴、喷黑打印、打真相壁、做护身符、制作大法经书等等技术，还能给本市及外县同修上网三退。在这个不足40万人口的小城市里，也能让有缘众生随时可见大法横幅挂件，随时能听闻众生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我们挂出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过年到现在还在市主道两边人行道上高高飘扬，丝毫无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干胶鲜艳夺目，常常贴一年无损。我心里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师父只是借用我动动手脚而已。在常人社会里，一个50多岁的人纯粹不懂电脑知识，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能做什么呢？记得有一天，我丈夫突然推门进我房间，看见我正在贴2011年神韵光盘贴，他惊呆了。你那么聪明啊，这些都是你亲自做，我原来以为是别处送来的。好，从现在起你这房间谁也不能进。这是他在保护我。我心顿感欣慰，师父真让我在大法修炼中超凡脱俗啊。只要我们注视正法，行得正，坐得稳，常人都是敬佩认可的。 二，注意安全，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要的。我们是在反迫害中修炼，不是在承受迫害中修炼。师父常叫我们注意安全，我们就得听师父的，不能我行我素。为了珍惜师父的巨大付出，更为了不让师父为弟子安全操心，我停用了手机。关于手机问题，师父讲过，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五年里没用手机，因为不带手机，初期丈夫一时不能理解，竟然生气摔坏了他两部手机。为了保存好这颗正法粒子，我顶着来自家人与同修不理解的压力，几乎断了和同修的来往。我知道我肩上的分量，我必须做好。尽管如此，可我还是被同修有意无意的争论，被邪恶手机窃听，成了监控对象。2017年，我是很多同修因素江被邪恶绑架关押，不法人员扬言几次要绑架我去洗脑班迫害，找到另一同修。这同修为了保护我，一口担当了所有的事，结果他没有被绑架迫害。而那些出卖同修的学员却成了邪恶长期骚扰监控的对象，有的甚至放弃了修炼。中阴查不到我任何行踪而无空可钻，只好放弃对我的监控。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12年来，我紧随师父正法不松懈，我只和一同修合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行动，各类真相小册发出10000多册，酒瓶发出3000多册，全部送到家，还不时发真相信、挂历等。我们把真相小册不时地发到公检法各派出所，希望师尊的宏大慈悲能唤醒迷途众生。师父恩赐的家庭小花就一直健康地开到现在，我要加倍珍惜恩师赐给我的无上荣耀，在正法最后时期做得更好，精进实修，多救众生才是师尊所要。以上所做的一切，如与明慧网其他同修相比，真是相差万里。交流不当，敬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破除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看了从迫害实力看经济掠夺的残酷一文，看到邪党对大法弟子经济掠夺的残酷迫害，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曾经是失业职工，邪党干部把工厂贪污垮了，我们是半路失业，也叫下岗，因无经济来源，只得到处打工，生活十分艰苦，又要供孩子上学，真的是贫困交加。那时我们家基本不敢买水果和蔬菜吃，孩子也知道尽量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当时悟不到这是经济迫害，只能无可奈何的承受。我们这里也有同修因为被邪党绑架，被判好几年冤狱，被非法关押和回家后被扣个人养老金，生活更加艰苦。现在很多同修还在承受着这样的经济迫害。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历史是为正法而造就的，为大法弟子而展现的。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
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是不是大法弟子有意无意中认可了这种经济迫害、邪恶的阴谋才能得逞呢？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人，做世上最好的人，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邪党社保局怎么有资格扣发大法弟子的养老金呢？说白了，养老金是大法弟子劳动创造的财富而应该得的。据我所知，有好多大法弟子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金，完全是个人财产，任何人没有资格剥夺大法弟子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能默认邪恶这样迫害大法弟子的经济资源呢？我们应该用师父赐给我们的佛法神通解体这场经济迫害。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什么法宝都给了我们了，我们为什么不会用呢？如果我们默认了这场经济迫害，我们怎么给未来人类留下最正的修炼道路呢？我们在向内找的同时，应该向社保局讲真相，让他们明白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因为社保局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们可以利用常人的法律起诉，他们是怕曝光的。大法弟子叫邪恶迫害的连生活都危机了，怎么才能显出大法弟子的威德来呢？这和监狱迫害有什么两样呢？为什么同修被非法劳教，知道应该反迫害，为什么不知道反经济迫害，还等着他们强制执行，扣发大法弟子的养老金呢？他们是在犯罪，是在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犯罪。师父讲过，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见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造就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我们真的做到正念正行的时候，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记得我当年下岗时，邪党有16年没给我们交养老保险，我自己也无能力交。到退休年龄时，还是亲戚帮我补交上了十几万的养老保险。到办退休的前一天，社保局打电话告诉我，除交养老保险外，你还得交医疗保险，叫我来时再带4000元医疗保险费。我实在是交不出来这4000元了，我说我不交，我也不报销医药费。他们说不交就不能办退休。放下电话，我就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也没有病，也用不着他们给我报销医疗费。第二天我去办退休证时，我想都没想，也没带钱。到了社保局排队，我前面有好几个人都在当场交了4000元医疗保险费。轮到我时，业务员在电脑上打了好几遍，说这个人不用交医疗保险了，直接给我办理了退休证。出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就像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营二，师徒恩。如果被邪恶冤判进过邪党监狱，被扣发养老保险的同修，都应该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迫害真相，不要让他们参与迫害，向他们讲真相是在救度他们。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是大法救了两个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3月16号。我与姑家儿子两厢情愿，25岁那年结了婚，婚后生了一子。我们夫妻二人生活得很辛苦，承包了20亩地来养家糊口。就在儿子10岁那年，我的母亲生病了，我在医院伺候母亲1个多月，出院后回到了家中，可是我越来越发现丈夫和从前不一样了，偶尔让我碰到了才知道丈夫有外遇了，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因为自己是修炼人，忍住了，也没跟丈夫与他的情妇大骂。事后我就去那个情妇家跟他讲做人的道理，劝他改邪归正，别破坏了我们各自的家庭，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他没有说服余地，还说我就是为你丈夫活着，我要离开你丈夫我就不能活了。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和你丈夫的事儿，就你蒙在鼓里，现在你知道了。我回到了家中，泪水止不住的流啊，坐在丈夫的面前说，咱俩是夫妻又是双亲，你与他1个月的感情难道就胜过咱10多年的感情吗？丈夫说，没有退路了，一步错百步歪，他的命就在我手里了，我要不要他，他就会死在我的面前，他现在手里还握着耗子药，这可不是吓唬人。有一次亲眼见到他被他的丈夫用棍棒劈头盖脸的打，最后他被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了。他婆家的人都痛恨他，唆使他丈夫狠毒地打，因为他败坏了家风，他现在没有退路了，我要不要他会出人命的，你要忍受不住了就领孩子走吧。听完丈夫的一席话，我开始收拾东西，转念又一想，我是个修炼人，我不能离开这个家。我开始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的话句句打动了我的心，顿时我的心轻松了，面临眼前发生的事我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我对丈夫说，我想好了，不离开这个家了，你去告诉他，让他来咱家一趟。丈夫就真的去了他家。第二天丈夫的情妇来了，我心怀慈悲，发自内心的想挽救这个生命，心态和善的对他说，为这点小事儿，你可不要想不开呀，你还有2个可爱的女儿，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别当回事儿，咱们都是好姐妹，以后好好相处，就这样好好过日子吧。听了我的这番话，他很受感动，他真的感受到我的善良和大度，从此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3天2头的来我家，我就读转法轮给他听，有时我学法给他神传文化看，看着看着有时就依着我家的被子睡着了。就这样，我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把他当亲人对待，他在家里做点什么好吃的就给我送来了，偶尔出去打工，遇见有人污蔑大法，他就跟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告诉世人法轮功怎么好怎么好。生活中有什么知心的话，他都对我说，我就用大法怎样教人做好人来开导他。渐渐的，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跟丈夫断绝了来往。自那以后，他的丈夫也不再打骂他了，他的家庭也和睦了。在生活中，她的丈夫也知道体贴她，关心她，疼爱她了，她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退出了邪党组织，给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我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及周围的世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如果我今天不学大法，我会是什么样呢？丈夫的情妇就是我的情敌，我会对他恨之入骨，他吃耗子药死了我才解恨呢。我也没有那么宽广的胸怀去关心他的死活，也一定会跟他去争去斗的。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是法轮大法挽救了我们两个将要破碎的家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不要这样劝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0号。身边有的同修做网上理财赔了，不敢跟家人说，很苦恼，只跟几个走得近的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劝他，别看你损失点钱，也许你有大灾大难在前边，骗你的人给担了不失不得，你苦恼啥？还有的说，骗你的人给你得了，你也没吃亏，这不是好事吗？我觉得同修这种劝人的话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劝，不是在法上帮同修。这不是劝，是安慰，应该提醒同修是不是没听师父话，没按大法要求做造成的。向内找一下漏，是什么心吃了那么大亏？找到人心后归正自己，提高上来，让坏事变好事，这才是真帮。上面同修的那种劝，只能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一种安慰，对同修提高没有好处。还有的同修欠了不少钱又还不上，交流中有人就劝欠钱的同修把心放下，把一切交给师父，不会到时候不让你圆满的。还有一个欠钱的同修去问一个开天目同修，开天目的同修说，欠常人的钱用德还，欠同修的钱用功还。欠钱的同修听后心里轻松不少。我觉得这些话其实都是对同修不负责，开天目的同修说的也不对，欠同修的钱不能用功补，这话不在法上呀。你连辛辛苦苦修出来的功都不要了，还圆满啥？而且功的每个威力上都是你自己形象，别人功是别人的，参合不到一起去啊。修炼人的功是极其珍贵的，里面还有师父给的东西，我们应该珍惜，怎么能用它去还债呢？据我知道，本地有的向别人借钱的同修，借钱时心就不正，借时说一大堆承诺话，说某某月保证还钱，钱到手后又不还，然后再一次次借。有的几乎借遍所有圈子里同修，同修要他还钱时他说没有，有的还拉脸子不高兴，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多年不还，这要是常人就是骗子。这些同修还不上钱又不着急，不是想办法打工或做生意还债。作为局外劝人的同修，是否冷静地想过，一个修炼人如果路走得正，修炼得好，会欠那么多债吗？这里虽然有迫害因素，更重要的是欠钱的同修自己有问题，多找自己原因，错在哪，有果必有因。劝人的同修不要简单的用人心去同情和安慰，也不要往师父那推，应该提醒借钱同修，当初借钱时有没有能力还，如果没能力还为什么要借，借的钱干啥用了，有钱时想没想过还。一点点从心性上找，一点点从法理上悟，过程中一定会有提高，这才是真帮。师父管也是在理上管，如果大法弟子借钱都还不上，都心安理得等师父摆平，那是修炼人吗？劝同修一定要在法上劝，在向内找和境界提高上来讲道理， 这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在心性上找才能挖到根，效果才好。个人浅悟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